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六章。在十五章，神亲自抚救罪人的软弱，向亚伯拉罕来立约，向亚伯拉罕来见证他的信实，他的应许是绝对的可信的。在立约的仪式中，我们看见耶和华从动物的肉块中走过，而非亚伯拉罕，这是上帝信实最佳的体现。神若不能成就他所应许的，他要像动物一样被劈开流血。神要亲自成全他所立的约，亚伯拉罕只需要相信，抓住神的应许，相信神必成就就够了。这个就是恩典之约的实质，上帝的应许他自己成就，上帝的应许他自己完成，不需要人的插手，不需要人的帮助，不需要神人合作，神要亲自成就他所应许的内容。我们非常羡慕亚伯拉罕被神牧养，可以与神面对面。亚伯拉罕不需要教会，不需要寻求牧者的帮助，不需要读属灵的书籍。我们如果软弱了、灰心了，我们会读一本圣徒的著作来安慰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会找弟兄姐妹沟通，会寻求教会牧者的帮助。我们会认为说，如果神亲自牧养我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，我一定不会软弱，不会灰心。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或者说，如果我在某某教会、某某牧师牧养我，我的生命更丰盛，这种可能是存在的。在讲真道的教会和假道的教会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。真道可以让你不断的得到真理的供应，你会进窄门走窄路，而假道呢，会把一个人带向灭亡。另外，在优质的讲道和劣质的讲道中，它有程度的不同。优质的讲道可以使我们成圣，不断的奔跑，而劣质的讲道不单不能使我们成圣，反而使我们在信仰的路上退步。但是你要明白，无论谁牧养你，不信的恶心难以被更新、被根除的。你不要假设某某超级的牧师牧养你，你的信心一定是强壮的。哪怕保罗在世、加尔文在世，也未必能更新不信的恶心。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，读加尔文的书信集、加尔文的著作以及加尔文他生平的历史，你会明白他们所牧养的信徒依然是顽固不化，硬着镜像。不信的心对上帝话语的抵挡依然有。有人甚至会说，如果上帝能够像对亚伯拉罕一样向我显现、向我立约，只要我经历一次，只需要一次，我就坚定地相信神。很多人这样讲，神呀，让我经历你一次吧，我一定会更加健壮信心。其实这都是借口、推脱、诡辩。圣经有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你要看见神向你显现，而是告诉我们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耶稣也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，是有福的。我们就晓得，我们今天让信心成长的最重要的媒介是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信心更新、 成长的关键。没有上帝的话语，在哪里，谁牧养你，都是无效的。不幸的恶心，无论谁牧养你，哪怕上帝亲自牧养你，不幸的恶心依然难以根除。在上帝的救赎历史里面，神亲自牧养了许多伟大的圣徒，也同样亲自牧养了以色列民。不幸的恶心依然没有被根除，所以不幸的心不是谁牧养不牧养的问题，而是人对于上帝的话语有一种天然的骄傲和傲慢，认为自己的方法一定比上帝的话语更有智慧。在十六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心再次跌倒，信心不是在潮湿土壤中一夜生长的蘑菇，它像一棵橡树，在风雨的吹拂下生长了千年之久。信心是需要训练的，需要苦难的训练，时间的训练，走投无路的训练，绝望的训练。信心如果不经历训练，这个信心是虚假的、冒牌的、娇生惯养的、不成长的信心。如果不经历训练，这个信心无法成长，它是温室里面的信心。很多基督徒在感慨，信主之后比未信主之前的苦难更多，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要训练他的真儿女，他所爱的儿女，他必然训练。神所爱的儿女，他必须加倍的疼爱。上帝疼爱我们的方式与这个世界不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叫疼爱？给好吃的、好喝的、舒服的生活，提供足够的金钱、自由的生活。圣经不是，神对他儿女的爱，是把他所有的依靠给他慢慢的撤去，把他所有能够躲避苦难的路全部给他堵死。上帝爱他儿女的方式，是让他的儿女没有任何的依靠，只能依靠上帝，依靠耶和华。上帝训练我们的信心，不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蜜罐里面，而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旷野，放在一望无际的沙漠，放在巨大的黑暗当中，让我们的信心经历严格的训练，经过苦难的洗礼，这个信心才能变得单独的、唯独的，只信靠上帝。一到三节，亚伯兰的妻子撒莱给他生儿女，撒莱有一个使女，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”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夏甲，埃及人夏甲，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埃及已经住了十年。这个时间，亚伯拉罕在埃及地差不多已经十年了，他已经86岁了。我们在想，他现在应该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，但是我们要想一想，他活到了175岁。我们应当知道，他现在正处于中年，他还有八九十年的年头，是可以在世上活着，继续信靠上帝的。当然，他已经是慢慢的步向老年。在这个岁月的洗礼之下，对上帝应许的盼望，经历的考验越来越严峻。他们最大的考验是没有儿子，没有后裔，他的财富有了， 亚伯拉罕是相当有钱的，土豪的级别，他的家里可以养着318名壮丁，仆人在当时是有他们的家眷的，加上他其他的各样的家眷，那里需要有上千人。他的金钱并无缺乏，是信靠上帝的，是拥有的。那么在后裔上，他们是没有。而且在15章的时候，上帝亲自带他数了星星，告诉他说：“你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”神又亲自向他来立下约，立下约的印证，向他宣告耶和华是绝对信实的。但是16章又走了弯路，撒来想出一个办法，告诉给了亚伯拉罕。这个办法呢，就是不信靠神的应许，以人的方法来代替神的方法。而在他们的行动上，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和撒来的信心是失败的。他们为了得到后裔的目的，用的方法是错误的，应该受到上帝的责备。撒来就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我不能使你生育，我没有后裔，但是你可以和我的使女同房，得一个孩子。”这是圣经记载最早的代孕事件啊，当然不是说圣经仅有提供了人类历史，而是说圣经第一次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代孕事件，用人的方法来帮助上帝成就神的应许。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？撒来不能生育，他们家里没有后裔，这件事情出于谁？在11章我们讲过，撒来不能生育，没有孩子，出于谁？出于上帝。上帝使撒来不能生育，使他们家里没有后裔。上帝在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之前，神就在预备他，预备这一个家庭。神借着不孕的沉痛，打击了将来要做多国之母的撒来。而在当时的社会，一个女人有没有价值，要看她有没有生育能力。不能生育啊，在当时的文化来说，是一个可怕的打击。撒来一定为她不孕的事情痛苦流泪。但是奇妙在哪里？她的不孕恰恰是神非常重要的预备的工作，好让他担任神所计划的角色。可是神没有对撒来进行解释，他没有对撒来说：“你不要流泪了，这是我的智慧。你不要流泪了，我要让你成为应许之子的母亲。”神没有对他解释。未拣选亚伯拉罕之前，神就在预备他们。预备他们的方式不是让他们成功，是他们家里面没有后裔，不能够生育。拣选他们之后，就许下应许，承诺应许的内容要赐他们后裔成为大国。他们一家来到迦南地，一住就是10年，等候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没有成就，没有应验，在10年的等候中，信心动摇了。信心在漫长的等待中没有了忍耐，他们开始想办法，用自己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要注意，撒来他知道耶和华不能使他生育，就是说他相信神掌管生育。可是他们过了很多年，没有结果，后裔的应许没有成就，忍耐没有了，盼望没有了，喜乐没有了，这一切全部都没有了。他们的盼望 食言未得到，这是令人忧伤的。他们的祈求没有得到回应，他们可能在生活中遭受其他人的羞辱之痛。这个家庭家大业大，没有孩子有什么用？这个女人不能生育有什么价值？可能遭受许多人的非议。他们把自己的问题也归结于神的痛苦。不信神是一种罪，也是一种病，会带来很多的痛苦。不信上帝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生活呀，是没有喜乐的，是被忧虑恐惧紧紧的抓住的。一个人不信上帝的时候，他不是更自由，他是更痛苦。你看有些基督徒来到教会，他希望神快速解决他的问题，他所看重的不是信心，是问题。他并不看重信心需要被训练，信心需要成长，他所关注的是问题有没有解决。人对自己属灵的生命是根本不关注的，遇到苦难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他首先是抱怨说，神啊，有没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？如果没有解决我就走，如果没有能力解决我就不信靠你了。这样的基督徒瞎子，属灵的瞎子，他不会在问题的背后看见神在透过这些问题训练我的信心。当他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，他就用自己的方法解决，离开神，离开教会，或者寻找一间让他感觉舒服的教会。他背后的假设是不接受所有的问题是出于神的。他整个一生当中的疾病，他不好的配偶，不顺服的孩子，他的困苦，他的压力，他都不相信这是神对他信心的训练。这是一种罪，不信的恶心藏在里面。许多基督徒带着梦想来到教会，梦想里面有他的期盼，最后呢，带着破产的梦想离开教会，因为他内心当中根本不接受问题是上帝对他训练的预备，问题是训练他的信心。他不会用属灵的原则去思想自己的问题，他所想的无非是什么？上帝啊，解决了我的问题，我就信靠你，我就加倍的奉献。不信者，这是不信者，他的眼里面没有神的话语，他的生命里面根本不会用神的话语来查验自己，检视自己的人生。错误的信仰就是离开神的话语，迷信的信仰就是没有真理的知识。我们有没有看见撒来是非常伟大的？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许多基督徒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他不会说我的问题出于耶和华。撒来坚定的相信，我不生育啊，是耶和华不能使我生育的。他虽然肯定问题的来源是耶和华的预备，可悲的是什么？他没有以信心等待，没有等待神的时间，等待神应许成就的时刻。神对我们的训练是有时间的，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被训练，没有被更新的话，这个时间，这个苦难不会停止的。就像孩子学习一个知识点，这个知识点学不会，下一个知识点也学不好。学数学二十以内的加减法特别重要，如果二十以内加减法没有学习好，后面的这个数学的加减法 包括惩处，没有办法更好的进入更高的阶段。神通过苦难训练我们，也是有时间的。在这个时间之内，我们必须要通过，不通过的话，神要继续的熬炼我们。很多基督徒在这个时间的等待当中等不及，烦躁、忧虑、忧闷的心，没有等待的心。我们讲究快，吃快餐。神不是用快餐的方式喂我们，慢炖，慢慢的熬炼我们，时间检验我们。一个苦难，今天赐下，明天给拿走，很快的解决，我们可以接受。如果一个苦难，一个问题，一年没有解决，两年没有解决，三年没有解决，我们接受不了，我们开始灰心、失望、绝望，没有任何的喜乐。神对我们的信念，神有时间，那个时间点不在我们这里，在上帝那里。神让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孩子，让他们的生育能力、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手段全部都断绝的时候，再一次强调，我是全能的，你要成为多国的父。在那个时间，神才赐给他们后裔。神要把人带到绝路，在人的眼睛来看，一点点希望都没有了，上帝才赐给他们后裔。神的训练是有时间的。我们经历问题苦难的时候，长久没有解决，我们就灰心失望。为什么？神要训练我们的信心，时间是非常好的方法。神训练我们的信心有不同的阶段。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感觉信心好得不得了。在你未结婚与结婚之前，寻找你的配偶的时候，是一种是信心的考验。一场恋爱，配偶的选择，你发现你的信心动摇，站立不住。结婚之后，信心还需要训练，可能发现配偶不如结婚之前好，也是信训练。结婚之后有了孩子，也是训练。慢慢的进入中年的时候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也是信心的训练。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。当你过了中年，进入老年的时候，生老病死也是信心的训练。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，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义，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把自义除去的。没有结婚之前感觉上帝有什么用，进个教会团体团体说个话吃个饭美好的不得了，那个信心啊，自义的信心没有经过检验，没有辨别真伪。选择配偶的时候，信与不信就是信心的考验。结婚之后，让神让我们看见配偶自己都是自私的，自我为中心的。有了孩子，神还要训练我们，孩子的疾病、孩子的将来、孩子的一切都要训练我们。孩子的悖逆不顺服，训练我们的信心。你自己改变不了，要相信神的应许，不要认为自己可以把握孩子的人生和全部了，骄傲自大，凭着信心把孩子交给上帝，尽责任养育他。总之，每一个阶段神都会训练我们，我们活在世上，信心的训练就不会结束。神不要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帮助他，我们却主张靠自己生活更精彩， 靠自己生活更幸福。亚当这样认为，亚伯拉罕这样认为，下埃及取下甲，他们主张什么？靠自己更精彩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自己不帮自己，谁帮自己？自己不爱自己，谁爱自己？自己不保护自己，谁保护自己呢？这都是罪人的想法，脱离上帝方法的方法。神要我们用他的方法工作，用他的方法活在他的面前。我们要等待，等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训练。什么时候我们信心成熟了，这一个训练的问题就结束了，进入下一个问题的训练。教会也是如此，教会要用神的方法去建立。凡是不用上帝方法的教会，最后的结果是灭亡。美国过去的超级大教会，用人的方法建立的多，后来呢，他们的教会，他们的牧者面临破产，道德的破产，教会经济运营的破产。教会的建立也是必须用神的方法，不是草木和秸的工程，而是金银宝石的工程，慢慢的用神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建造。人的方法一定是失败的。所以在一到三节，我们就看见他们想帮上帝，想用自己的方法帮助上帝成就应许的内容。他们感觉自己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在神看来愚不可及，神要自己成就，神不要我们帮助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，比如逃离、不信，这都是自己的方法，抱怨上帝。神在训练我们，训练我们的信心，在苦难中，在时间的等待中，都在训练我们。神看重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，我们看重生命的舒服。亚伯兰和夏甲结婚这件事情，同房这件事情，纳为小妾这样的事情，完全是用自己的智慧来帮助上帝。结果呢，在四到六节我们看见夏甲怀了孕，小看她的主母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委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她看见自己有孕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罪的进入让这个家里支离破碎，任何人企图不信神去做事的话，一定是惨败的。即使成功有了孩子，但他们的结果同样是悲惨的。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夏甲看不起主母，撒来痛苦，亚伯拉罕虚伪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罪带来的结果是破坏性的，不信的结果是破坏性的，造成家里每一个成员都是貌离神合。你也看到今天有好多基督徒问题没有解决，便离开真教会，他们的生活很惨。虽然很惨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神话语的治理。罪人啊，是真的顽固，宁愿活在悲惨中，没有教会、没有上帝的生活中， 他也不想接受上帝话语的训练和治理，他宁愿被悲惨的生活所折磨，他也不愿意被上帝话语的原则管理，被上帝的话语充满，他不接受。到了第七节，我们看见夏甲被赶走，他在旷野遇见了谁？遇见了耶和华的使者。使者跟他说，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，然后对他祝福，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不可胜数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。夏甲怎么说？耶和华看顾人的，在这里那看顾我的就是耶和华。夏甲又回到了他的祖母身边，生下一个儿子，亚伯兰起名叫以实玛利。神要透过夏甲的回来告诉亚伯拉罕，我耶和华看顾目空一切的夏甲，岂不看顾我所拣选所爱的亚伯拉罕呢？当亚伯拉罕喊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会想起什么？想起神是看顾人的神。会想起什么？会想起自己帮助神所带来的恶果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撒来犯罪的后果将持续影响以后的时代，罪无法直接抹除，常在我们生活中留下深远的影响。罪的永恒的后果已经解决了，但是罪的影响还在，罪不能被掩埋，不能被遗忘，它可以被代赎，罪产生的影响确实存在，深远，但是无法隔绝那位满有慈爱的神对我们的关顾，对我们的顾念。神要告诉亚伯拉罕，虽然你们犯了罪，带来严重性的后果，但是我是看顾人的神。这位看顾人的神，他也能够看到、听到我们的软弱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亲自为我们的救恩付出代价，亲自代替我们从动物的肉块中走过，在十字架那里，那位看见我们匮乏、听见我们呼求的神，转脸不看他的儿子，掩耳不听耶稣的哀求，要借着他的死赦免我们的罪。神看顾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被离弃，神看顾我们是因为他的儿子接受了公义的审判，所以神他看顾我们，听我们软弱的呼求，接受我们一切的悖逆和不幸。因着耶稣在十字架被离弃，我们就被接纳、被饶恕，被上帝接纳的儿女，上帝永远看顾。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，他都看顾我们。神看顾夏甲，神也看顾许多非基督徒，把阳光给他们，雨露赐给他们。我们这些基督徒被上帝所爱、所拣选的人，他不更爱我们吗？就算你的生活在黑暗、在困苦中，神没有离弃你，神看顾在圣约本质以外的以实玛利，神也看顾在圣约以内享受救恩生命的我们。在黑暗和困苦中，神并没有离弃我们， 只是我们的眼睛瞎掉了。圣经上说，夫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，既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。我们在苦难中徘徊摸索，看不见亮光，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一年两年三年，都活在黑暗当中，我们看不见任何的希望。我的生命为什么如此？我的苦难为什么如此多？谁啊，你救救我吧。但是神没有回应，我们在怀疑神不爱我，神丢弃了我们，神再也不看顾我们了。我们想抱怨，想离开神，都是错误的想法。十六章的重点不是亚伯拉罕家庭的琐事，而是告诉我们，神是看顾人的神，神是连续人的神。神要透过对夏甲的恩待，也告诉亚伯拉罕，我要赐你后裔，但是夏甲他们不是，以实玛利不是，你和撒来生的才是。我看顾他们，我也看顾你。让夏甲回到他家里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亚伯拉罕，你们不要自己解决问题，这是你们犯罪之后的后果。同时也告诉亚伯拉罕，我看顾夏甲，我岂不看顾你们的。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天，你看一看天渐渐亮起来，看见太阳升起，看到所有的普世人都在享受上帝普遍的恩惠，你是谁？你是上帝所拣选所爱的，上帝爱你。奥斯汀说，上帝爱你就像这个世界只有你一样，他看顾你。在黑暗中困苦中，神并没有离弃我们，因为他是看顾人的神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向你祈求，我们太多时候在生命的低谷，在幽暗中看不见盼望，我们会抱怨，会有苦毒，会有忧虑，这种痛苦我们无语言表，无法诉说，这种痛苦深深折磨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忘记了应许，我们无法在你的应许当中紧紧的信靠你。求主赐我们信心，透过话语使我们晓得你是看顾人的神，你满有怜悯，满有信实。但是我们怀疑不信，我们实在是可怜。求主坚固我们，使我们相信你必不忘记我们，即使我们在黑暗中，在困苦中，我们在黑暗里面伸手不见五指，在困苦中没有任何的帮助者，但是你并没有忘记我们，你依然看顾我们。主啊，救我们，向我们施恩，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祈求，阿门。